Hello，大家好，又来录节目了。这期是其实是应该接着上一期啊，本来是这两个是想一起讲的，就一期节目里聊一聊带孩子出去旅游的一个体验，然后再聊一聊我对卡尔加里和多伦多的看法。结果呢，就体验这个一聊就聊了1个小时，所以我准备就把它分成2期，这样其实也还好，这样就是说大家感兴趣的你就挑你感兴趣的部分听，这样也可能会好一些。然后，今天录制的时候啊，因为我家对面的那个房子正在施工，所以大家可能会偶尔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就是他们正在施工。因为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就是我家里房间啊，离马路最近的这个房间，所以说他们的声音都能传进来。然后说内容啊，上一期里其实已经比较详细的说了我这两次旅游的这个信息，在这儿可以简单提一下，就是我们最近1个月啊，带着孩子去了一趟卡尔加里，然后去了一趟多伦多，然后卡尔加里呢是玩了，其实就严格来说就2天，是我们是就说第一天下午到，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第三天下午回来所以时间是3天，但是其实在卡尔加里的时间就是2天，那你严格来说玩的时间就还不到2天了，然后多伦多的话呢长一点，多伦多我们满打满算是待了4整天，不算飞机的时间，就是不算坐飞机过去和回来，然后在那儿完整的是4天，然后我们是过了一个周四周五，然后一个周六周日这么一个周末，就一半时间是我去工作，一半时间是周末，所以也算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说这个时间当然是很短很短啊，所以我们肯定是有很多地方没有体验到的，一个城市嘛，它很大，然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你在市中心，你在 downtown 的体验，然后你在不同的区的体验，对吧？然后甚至说你不同时间去的体验，以及说你可能这次去的地方，那肯定是有好有坏就看你去的是哪一个。所以我知道，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我去完之后的感想和判断。然后呢，也并不代表我对于这两个城市最终的判断，因为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说，就是这两个地方我之后肯定还会去不止一次。不管是玩还是去工作还是去考察，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结论啊和体验都是只是这一次初次的初步的一个体验。但我觉得呢，也并不能说这种体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一个城市嘛，哪怕它是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吧？这个你体验就是你每一次都会有一些随机东西在里面，但是整体来说，它给你的感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就是通常来说你一次的一个第一次去的一个感受呢，之后不会差太多，只是说之后可能会更加的细分。就比如说，那我了解更多之后，我知道说哦，可能哪边那个区会安静一点，哪边那个区是华人多西人多，还是说学校好交通方面购物好，就是这些东西了解之后，可能我会对它的评价有所改变，或者说如果我去那儿居住的话呢，我可能会觉得更合适还是更不合适。但通常来说，一个城市的一个就跟一个人一样，就是他给你的第一印象，其实一般来说是大体上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想聊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什么背景信息要补充吗？我想想啊，因为关于带孩子旅游的，我其实上一期已经讲完了，我这一期就是想说我对这两个城市的一个感受。要说背景信息的话就我觉得可以说2点，一点是为什么我考虑去其他城市，然后第二点是说我主要想考察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去了看的是什么？先说为什么？其实为什么比较简单啊？就是说，主要是为了孩子嘛。这个你国内外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他的教育资源，对吧？他接触到东西，咱先别说那些什么学校多么的优秀啊，什么这些什么上常青藤啊，还是什么这个其实常春藤还是常青藤？哎，你这太土了，这根本就整不明白。反正就说这个意思吧，就是咱先别说学的东西，咱就说玩的东西、吃的东西，能参加的体育活动，能看到的一些表演，能去的，比如说博物馆，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机构，其实大城市和小城市，我说国外啊，就是我说就说加拿大，就差别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估计能听到后面那个嗡嗡的声音啊，哎，没办法，就这样吧，所以我觉得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增长见识，然后玩更多的东西，让他有更多的体验，其实是我更看重的。当然，教育肯定也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教育本身并不是我最看重的。 或者咱们说极端点，如果这个两个城市它只是说这个学校，这个城市的学校是排名第一的，那个城市学校是排名中间的，但其他的任何什么文化活动啊，什么吃喝玩乐都是一样，交通便利都是一样的话，那其实我并不会啊，就是非要为了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学校换地方。对，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你只需要的是可能那一些东西，但往往你会发现说，当你想要那些东西到达那个档次的时候，其实它其他东西也都配套都是很好的。就是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就跟买东西就跟买房子一样，就是你会发现说，并不是说我想要这几个功能，然后别的无所谓。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想要的这几个功能如果达到了你的标准，那这个房子一般别的地方也不会差，然后别的地方都上去了，其实当你去付钱的时候，你的成本就包括了那些你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没办法，你只能选择说我要，那我就多花了那些不需要的钱，那我不要，我想要那些东西要不到。对，往往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其实对城市也是这样的，你想要的可能是一二三，但你会发现说有一二三的城市它就有四五六七，但是这四五六七里可能有几个是你不喜欢的或者不需要的，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你连一二三都没有。对，往往就是这样。好，这就说了这个为什么换城市啊。其实因为我现在简单说，就是现在这个小城市，然后也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我觉得人就每个人啊，如果咱不考虑这个宗教问题的话，就是每个人就只活一次，对吧？其实尤其在从小到大这个成长过程中，其实对他人生的影响会很大。所以我希望的是让孩子能更多的体验各种各样的新鲜的东西。就我并不想跟他说啊，这个是好的，这是坏的，或者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而是说你都要体验。那你体验完了，你自己到你成年了，你自己有一个判断，说哪些是我喜欢的，哪些是我接受，哪些是我不接受的。那么我认为这个无论你结论是什么，其实我都不会去就是这是你的得出的结论，对吧？但是呢，如果我只给你就给你这些东西，那你根据这些东西得出结论，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比较狭隘的，对吧？比较有偏见的。就是说你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因为你认可这个，而是因为你只知道这个。这就是我想避免的一个情况吧。当然这个也只能是一定程度上，因为你无论如何你不可能说啊，全世界什么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我每天住一个地方，然后把所有的都能体验到，然后最后得出一个非常非常全面体验之后的结论，这个也是不现实。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多有一些见识，多有一些体验，那肯定是比少有一些体验要好的。对，这个是我的一个对于就生活环境，对于城市的一个看法。然后再说回来第二点，刚刚说了为什么想换地方哈，然后说第二点就是第二点是什么来着，喝口咖啡想一下。为什么想换城市，哦，第二点说的是我去一个城市的话呢，那么我要考察的是什么，就是我怎么判断它适不适合我们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吧，我只能提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当然还肯定还会有一些我漏掉的或者我没想起来的，就没有说废话，好像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没想起来的。那么一个城市我觉得首先咱们说最基础的就是我们得有工作，对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好像说你在国内，比如说我觉得北京太挤了，我想去一个轻松的地方，我去一个什么三四线小城市，我回家，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回去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解决工作问题？然后如果说有工作，他的薪资待遇是不是一样的？其实你有时候就是比来比去，会发现到最后钱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没有钱，我当然可以在什么大理啊，在什么这个这些地方待好长时间，但是不行，我得工作，对吧？所以整个的，那我们都是 IT 行业嘛，就是 IT 行业的一个情况，然后找工作是不是好找，工作的发展是不是好，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一点。当然这一点其实在这几年是有所缓解的，其实就是因为疫情嘛，然后国外的这个起码我看到的加拿大这边对远程工作的支持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可能在疫情之前大家通常来说还是优先招本地，它并不说没有远程，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核心的一个事情。但是疫情之后呢，我看到很多很多公司都开始招远程，无论是在本地的这种部分远程，就比如说你在家三天在公司两天啊，或者在家四天在公司一天，还是说纯远程，像我现在就是纯远程，其实工作岗位都多了很多很多。那这个远程不是这期的重点，我们可以之后找一期节目再聊。 所以当然这个挣钱是第一点，对吧？你得先能活下去，然后再说别的。行业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考虑，这个城市有什么我们比较，我其实就是很简单，就列个优点，列个缺点，然后去比嘛。那有什么我们比较喜欢的地方？你比如说，它可以是，美食比较多，它可以是自然环境很好，它可以是城市这个很多元化，活动很多，然后它可以是教育很好。然后同时呢，同时更重要的，其实我是想看这城市的缺点。你优点再多，这个被缺点抵消掉了，其实我们也并不是特别的，就可能不一定会选择它。那缺点呢？我就是加拿大啊，我比较关注的几点，第一点是，首先气候我是不关心的，因为我现在就已经在一个气候可能是最不好的城市之一了。这还有很多还能被称为城市的地方里，我住的这个地方已经是气候比较差的那个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气候，就去任何一个城市都比我现在这个地方好。对，然后气候无所谓。那么我比较看重的是。交通是一个问题，这个交通又和工作是关联的，工作生活是关联的。就是你如果需要通勤，你需要去开车，就要考虑是不是好开啊，有没有堵车啊，然后停车方便不方便？尤其是有孩子之后，你其实这个车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必需品，因为你自己大人的话，通勤什么都无所谓。你说你哪怕有一些特殊情况，等公交车啦，或者说就没有了，你走走一段都还好。但是你有孩子以后呢，车一般来说是一个必需品，那你就一定会涉及到堵车和停车的问题。然后交通是一个重点，然后再一个就是考虑这个城市横向对比的话，就是哪个城市它更吸引吧？哎，我越说越觉得这个东西太不好说了。总之就是，那我还是拿实际例子来说吧。我还是说哪个城市，我觉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大家可能更能了解，就我到底在看什么。那就直接说，卡尔加里和多伦多。我一个一个说啊，卡尔加里和多伦多一个一个说。我先去的卡尔加里，然后去的多伦多。其实这个并不是我第一次去，就是卡尔加里我们之前去过。玩过一次啊，那大概都是4年前了。4年前的时候去，然后当时冬天，那时候还没孩子嘛，就开车过去，然后去班夫，然后玩了大概2周左右吧，就整个加起来2周左右。那是第一次，然后这次是第二次去。我觉得听众里面可能这两个城市都去过的人并不多，我还是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两个城市的一些，就给大家一些信息，大家有个概念。卡尔加里它是一个。人口大概应该卡尔加里这个城市的人口应该是一百多少150万左右吧，反正100多万。多伦多的话呢，它比较多一点，它算是整个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吧。但是多伦多它有个概念，大家要分清楚，就是说多伦多市和大多伦多地区，对吧？GTA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就多伦多就它，因为加拿大这边的这个行政划分不太一样。比如说北京，你可能啊朝阳特别大，然后什么什么通州特别大，但这些都是北京市下面的区。那多伦多这边呢，你可以同等的理解，就是说整个大多伦多地区有点像一个北京的那种感觉。我不是说数据，我是说这种行政划分上。然后它下面的每一个区呢，其实它就每个自己都是自己的一个城市，就自己一个 city。只不过这两个 city 可能中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就是你过一条马路就到那个 city 了，就生活中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但我们通常来说，我们可能说的所谓的多伦多，那就是指市中心的那一片儿，那个叫应该叫什么 Old Toronto 还是什么，或者叫 Toronto 就叫 Downtown 吧，就那一片是狭义的多伦多，然后周围的其实都是别的 city，比如说什么万锦啊，什么这个密西沙加呀，什么北约克呀，这些都是属于大多伦多地区里的另外一个 city，但他们都连在一起啊，所以这就是说一个定义上的划分吧。然后大多伦多地区好像有400多万人吧，好像是400多万人，所以它从人口上来说比卡尔加里当然是要多太多了。然后这是人口的问题，再一个地理位置可以提一下，卡尔加里呢，它是在加拿大的西边，就它比较接近温哥华，但也没有那么近啊。但总体来说，它在西边。卡尔加里最大的地理上特点就是它离班夫特别特别近。班夫是加纳北美，甚至说世界上都非常知名的一个国家公园，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游客去，所以它也带动了卡尔加里的这个旅游业嘛。然后卡尔加里离班夫很近，然后开车大概就是2个小时。当然，班夫本身很大啊，我们说就开车大概就说到班夫镇这个位置。 班夫这个地方呢，它这国家公园其实它特点就是雪山，它山脉嘛，就是其实它是落基山脉的一部分，就从那个美国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这边。然后卡尔加里相当于就是在这个落基山脉的边上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它的地势也是比较起伏的，就它并不是一个很平坦的城市。你去了之后，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路啊，几乎都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然后两边低，中间高，然后怎么样，你那个房子都是要就是垫起来的，因为它要垫平嘛。它就整体来说，这城市就是一个很起伏的一个城市。但 downtown 那一块儿好像还是比较平的，但你只要一出 downtown 往居民区一走，包括你站在那个一个位置往周围看，你会发现整个卡尔加里都是起起伏伏的这么一个山城啊。当然它也有水，哎，对，就说到水这个，好像加拿大大部分这种主要的城市都会有河流穿过。你像卡尔加里是公河嘛，就是那个拉弓射箭那个弓。像我们这地方就是什么红河和Assiniboine 这叫什么阿西尼波什么，反正就是两个河。然后多伦多那边就更不用说，因为多伦多本身就是靠在那个五大湖那边，就是安大略湖边上。所以地理位置上来说，卡尔加里这边特色就是贴着山，它的地势很起伏，然后离班夫特别近。多伦多这边呢，就贴着五大湖嘛，它就贴着这个安大略湖。啊，这个五大湖啊，真的是这巨大无比，就你能在地图上都看到那么大的一个地，那个区域，其实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在湖边上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是一个湖的话，你从直观上其实你会认为那就是海边，对，因为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安大略湖再往外就到了，那应该是大西洋，大是谁没加盖啊？就是，大西洋应该是那边应该是太平洋啊。大西洋那边是大西洋，对，应该安大略湖出行应该是大西洋，对，所以多伦多那边其实是水是特别特别多的，它已经不仅仅是有一条河穿过城市这么有规模了。然后这说完地理位置了嘛，多伦多的地势啊，我们体验到的，因为我们在多伦多主要就是在 downtown 区域活动，然后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平的，对，可能水边就会还相对会好一点。但是多伦多附近有没有山啊？我印象中应该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应该没有卡尔加里那么近，然后你可能要开比较远才能到。但是多伦多就是这个水，包括水上的活动，开船、帆船这些快艇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丰富，风景也很好。对，这个水这个东西，当然风景后面再说。所以地势啊，人口地势说完了，然后再说说他们的什么呢？说一些综合性的文化上的特点吧，卡尔加里，它在的这个省叫阿尔伯塔，然后阿尔伯塔就是以石是石油吧，应该是以石油出名，对，它的石油钻特就石油以及石油相关行业就是阿尔伯塔的支柱行业，然后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石油工人挣的特别多，但是呢，那个因为15年石油危机，然后15年之后这个经济就受到重创。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到疫情之前，才应该算是回到了15年那个水平，然后但是疫情一来又重创，反正就是整个的最近这些年吧，好像阿尔伯塔的经济一直都是一个，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它就是和大家预期的不一样吧，就总是觉得好像有点担心，因为毕竟它的支柱行业是能源行业，那这个能源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不那么稳定的东西吧，不那么好控制的东西，挣钱的时候特别挣钱，然后一出问题呢就波动特别大，对，这就是阿尔伯塔。然后阿尔伯塔还有一个特点是它被一般就被很多人看作是加拿大的德克萨斯，德州嘛，大家都知道德州的民风彪悍是吧？大家都是那种很厉害。然后阿尔伯塔在文化上很像那边，我之前其实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疫情期间能看到一点，就是他们也是特别特别，应该算是加拿大这几个省里面，反对疫苗、反对疫情措施最强烈的一个省，对，就跟德州一样嘛，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崇尚自由，然后他们对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反对，对。啊，当然这个我的体会并不是那么深，但是我们这次去呢，就还碰到了一个游行，我后面会讲。这就是卡尔加里，对啊，然后，多伦多呢，那这个应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什么这中心那中心，这中心那中心，可能就除了温哥华分走的那几个中心以外，它应该就算是就是啊，温哥华分走了，我应该还有什么？什么富人中心是吧？温哥华分走了华人最多的中心，然后 渥太华分走了这个政治中心，毕竟它是首都嘛，然后剩下的中心应该都在多伦多了，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你从人口也看得出来，然后你从它的地理位置、它的这些行业能看得出来，多伦多的 IT 职位非常非常多，因为而且又因为它的气候，如果你不看温哥华的话，它的气候在整个加拿大应该还算不错，因为它纬度上是最低的嘛，就你看地图会发现加拿大那个和美国的分界线基本都是一条直线，但是到了多伦多这儿，它就往下拐了一下，就跟一个尖儿一样。嗯，多伦多就在这个尖儿里，所以它的纬度是比较低的。当然它也一样会下雪，一样很冷，只不过说你比起别的城市来说会好一些。然后这是说它的，这个。然后所以从文化上你怎么讲？我理解多伦多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城市，然后很有活力，也很包容。对，所以这个就是多伦多的一个特点吧，就什么很你或者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就你只要选择多伦多生活，通常来说不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当然也因人而异吧，就说哪些是你选，哪些不喜欢。但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城市。你就从一点上来说，你像我们观察在加拿大移民的各个国家的人吧，或者各个民族的人，你会发现这个中国人当然哪儿都有啊，这就不用说了。但是你像日本人，你像我们这个城市的日本人就非常非常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非常少。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什么餐馆啊，什么就那个日料都是中国人开的，然后韩餐也大部分是中国人开的。但是你到多伦多就会发现，他们的那边的日料啊、韩餐啊，数量就多很多，然后也真的是会有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去开，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在那边生活会多一点，对，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吸引力还是不一样嘛。再喝口咖啡。然后，交通也可以，哎，对，交通也可以提下。但是交通这个东西，还好，就是，哎，交通这个维度太多了，咱就说几点吧。就这两个城市呢，如果说回国的话，都有直飞，卡尔加里有直飞，多伦多也有直飞。然后去整个北美的地方，那当然多伦多肯定会更多了，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更多。但卡尔加里的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因为从加拿大去美国这个太频繁了，很多很多航班，各个城市基本都有，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然后，但是多伦多呢，它相对来说有一个，我们现在都说的是比较总体性的去聊他们哈，就是多伦多会有一个小的缺点，就它时差问题。因为加纳的这个每个时区是不一样，就是温哥华在最西边，多伦多在我当然我说的不是最西边，我就说这个大城市的分布来说，温哥华在最西边，多伦多在最东边，然后它俩之间的时差是3个小时，也就是说基本上整个加拿大的时差就东边西边差3个小时，所以那如果你按跟国内算的话，比如说温哥华跟国内可能就是差10个小时，多伦多跟国内可能就是差13个小时，然后到了这个夏令时的时候，又会多1个小时，所以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就多伦多，你会觉得，而且它距离上也更远，因为虽然地球是个球形，但是他们往回飞的时候呢，都是往左边飞。就比如说从温哥华回国，也是从温哥华起飞往左边飞到中国，然后从多伦多也是往左边飞到中国，它好像不会从右边飞，因为往右边飞是欧洲，对吧？对，所以说你如果从回国考虑来说，多伦多就会比温哥华多好几个小时。这还是直飞哈，如果转机就更慢了。所以这个我们从回国的这个维度看呢，就是卡尔加里这边其实会方便一点，然后也更近一点。哎，怎么对啊？我们说的卡尔加里，怎么说一堆温哥华是吧？可能就是因为卡尔加里跟温哥华太近了，然后他们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吧。像温哥华有很多人会去卡尔加里那边玩啊，然后甚至说去搬过去啊。然后卡尔加里很多人去温哥华，就这两个城市一般来说，因为它地理上比较近，然后大家就比较容易把他们划到一起是吧？那你像别的城市都是独立的，就不太容易这么说。然后刚刚说了整体性的，那现在大家应该对于卡尔加里和温哥华啊，不是卡尔加里和多伦多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哈。那这样就比较好讲我们后面的东西了。那我们就说这个我去的感受。我们去卡尔加里的感受呢？我刚刚也说了，我们4年前去过一次，然后这次又去了一次。总体来说，其实卡尔加里说实在，就是没卡尔加里本身没有特别能吸引我的地方。但是你如果是列它的好处，它也有，对吧？啊，中餐啊比我们肯定要多，然后教育，对，卡尔加里的或者说那个阿尔伯塔的教育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它 这个排名这东西我没有详细去比啊，但是我之前研，因为我们之前考虑过去卡尔加里，我研究过，他们有很多就是整个的，学校的这种教育体系很多，然后你公立、私立、教会学校、什么天才学校，就是你的选择会很多，然后大家那肯定也反映出来，大家是比较重视教育嘛，教育不错，然后交通比较方便，然后吃的东西呢，当然没有大城市那么好，但是也还有一些选择，然后。还有最大的优点就是卡尔加里的房价可以说是很低，它作为能和这几个城市放在一块儿去比较的城市来说，它的房价真的是太低了，对，几乎和我们本地的房价是一样的。然后这是它优点，对吧？啊，回国有直飞，啊，离班夫很近。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优点，当我们实际去在那儿玩几天，然后去体验下来呢，就觉得这些优点它更像一个。纸面上的一个优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概念，就好像你面试的时候一样，对吧？就是你看简历的一个感觉，跟你实际跟这人聊的感觉，他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卡尔加里就更像这个，就是说，如果你问我说他好不好，他是不是不好，其实我没有觉得他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能列出来这么多优点，但如果你跟我说他是不是吸引我，我觉得卡尔加里本身并不吸引我，因为刚刚说的几个东西呢。你看，班夫是在卡尔加里的外边，就是你其实更应该说卡尔加里沾了班夫的光啊。如果不是有班夫在这，卡尔加里本身其实，在旅游上就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吸引人。然后呢，美食这个东西也就是正常，经济呢也刚刚也说了，能源啊这些的，它的 IT 其实并不是它的，和主要的产业。当然有职位，肯定是有职位，但是你和大城市比还是差一些。然后教育呢，挺好的，但是在我这儿，我最前面的时候说了，其实我考察城市的时候，教育并不是一个核心。就它，你当然你不能特别烂，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用这个来衡量。哎，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些如果都去的差不多之后呢，就是这城市，或者我应该这么说，它的扣分项并不多，但是呢，他哪个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然后觉得说，哎，这地方我喜欢，我想生活在这儿，好像就列不出来。就它是一个你理性的分析，就是没毛病的城市。但是当你感性的说，我是不是想住在这儿？我去旅游一趟，我觉得我就想住在这儿了，很难。这个可能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我说几个事儿，大家可能会更有直观的感觉，一个是卡尔加里，虽然市中心也有高楼大厦嘛，downtown，但是它。就不就是整体给你的感觉是比较旧的，然后加上你会看到在 downtown 很多的街区，它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疫情之前就这样，就它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包括你在因为卡尔加里有地铁，然后你在等地铁站的时候，就会看到地铁站对面的那个好多好多店都是关门的。当然这个不是因为这个肯定不是因为干不下去，而是因为它地铁站。我没详细研究啊，但是我分析是这个地铁站它啊，就说到卡尔加里和多伦多的一个区别，他们都有这种地上的交通，就是这种，也不能不叫地铁，但它就是有点像那种有轨电车，大家可能能理解，就它是一个地铁的那种小火车，但它跑在路面上，它不是在地下，也不是在天桥上，就是它就是在路面上跑。但是呢，卡尔加里的那个小火车走的路，汽车是不能走的。就是小火车那条路上只能走火车，但多伦多不是，多伦多那个小火车它叫 street car 嘛，它是可以和汽车一起在一条路上走的，对，就是这么个区别。所以卡尔加里那个，因为它的小火车那个轨道它占据了这条路以后呢，这个路上本来路边开的那些店就开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车也不能开进来了，那你要进这个店，你只能走进来是吧？所以我又看到说那整个那一条街上边上的那些店都是关门的，然后也应该都不干了，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可能不是经济问题，就只是它的规划问题。它把这儿规划成了一个不能走车的路，那么它的生意自然就不好。但是呢，这些店它生意不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地方，比如说重新去开发或者重新规划成其他地方，而是一直保留它当时关店的状态。那你坐小火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downtown 的这一条街这一边都是破旧的小店铺，就给人一种没有什么生机活力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卡尔加里的话，你从 downtown 区域往出走，其实哪怕你就坐公交车坐一站，只要从 downtown 那个区域出来，你就会发现周围的房子，大部分都很旧。 当然这个我不是说卡尔加里没有钱人，我知道卡尔加里的豪宅区啊，包括你出了城，其实什么一两百万甚至更贵的房子都是很多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在 downtown 的给人的感觉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好。再有就是一些像我们在它这个卡尔加里那个 C train，它叫 C train 嘛，小火车上面，我们就看到基本上每个小火车上面都有像是 homeless 的人，就是他们会在这个车厢最尽头，然后就戴个帽子啊，裹着衣服在那躺着，也可能也不下车还是怎么样，就是一直在那待着，就是每个城市都有 homeless，但是在卡尔加里感觉就是会明显一点，可能因为他的人比较少嘛，所以就老能看到这样的人。对，所以这就是我对卡尔加里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吧。他有点儿，他就是会给你一种繁荣过，但是现在不繁荣了的那种感觉。就你会觉得说啊，如果是10年前，是不是，哎呀，能感觉到那种活力，然后不断的盖高楼大厦，然后大家都状态不一样，是不是那样呢？那现在好像就不是那样了。对，这个就是我对卡尔加里的一个感觉吧。当然，我估计啊，到了，比如说华人住的比较多的区域，除了 downtown 去郊区啊什么这些会好一点。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去看一下。对，然后再说一下对卡尔加里就日常通勤开车的一个感受。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开车，然后但是这次去就没有开了。我觉得卡尔加里的交通还好，它是那种规划的比较不错的，就是因为大家都住的比较分散嘛，住的比较靠外，然后那你高速啊什么都要修的比较好，这样才能支持你去通勤。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意思的是，卡尔加里 downtown 的它那一条路，就最中间那条路，它是这个红绿灯是同步的，就这一条路上，比如说有10个红绿灯，它要是绿灯就全绿灯，然后它要红灯就全红灯，所以这个时候就挺有意思一点。这样的话，就你绿灯的时候你就一路开一路开一路开，哎，你就知道前面都是绿灯，然后到红灯的时候好停。他就不会说，哎，你就绿灯了，过一个口，下一口又得排半天，然后又绿灯又过，只能走一个口。对，就是这样，这是他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整体的交通我觉得不是很堵，就跟大城市比来说不是很堵。但是呢，他开车压力会比较大，就是因为你从一般你就会住在外面嘛，那你如果需要进市区啊什么的，这个都要开高速，然后如果不是很擅长开车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其他的还有什么？班夫确实是一个很大加分项，哎，这个提了好几遍了。对，但是它不是卡尔加里的，对吧？就是这个还是有区别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哦，说到卡尔加里，我前几天看了跟考拉喝杯酒，他聊这个卡尔，聊到卡尔加里，我觉得他说一个观点挺有意思，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或者说没有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说，你看啊，就是咱说卡尔加里哪儿都好，这个石油行业挣得多，然后旅游业也不错，然后物价也啊卡对，刚刚没说啊，但这个一说一直到税啊，它又涉及到比较大的话题。我简单说吧，大家就理解说卡尔加里买东西就加拿大买东西，这其实哪个国家买东西都要交税，只不过是你知不知道你交多少的问题。然后这边的话呢，它那个税都是后算的，就这东西，比如说你在商店里，通常来说啊，这商店里比如说标100块钱，那你去结账的时候，实际上是100块钱加上税，所以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你要交多少钱。比如说我们这边税是12%，对吧？那么你100块钱就是112。那卡尔加里的话，它的税是5%，是应该是全加拿大最低的。因为这个5%是联邦收的税，就是哪个省你都不能免联邦的税嘛。然后，5%，它就相当于它的这个省本身是不收税的，对，它就是把联邦税交了就行了。然后你像多伦多就15%嘛，就能差10%。同样我买同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价格一样，多伦多那边就要多付10%的钱，其实还是差挺多的。对，税低也是一个优点，所以很多人去那边购物。刚刚说哪儿啊？就说对，说那个考拉那个观点，他其实不叫考拉，他叫 Alex 对吧？温哥华的 Alex。然后他就说：“你看，卡尔加里哪儿都好，那为什么这个房价就不高呢？当然，我们希望房价不高，对吧？我当然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很便宜的买到房，但是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就这个城市哪儿哪儿都好，大家都觉得很好，也都对吧？都想在那儿住。然后，如果是这样，如果都想在那儿住，都想在那儿工作，机会也多，挣的也好，收入也高，为什么房价不高呢？这个是一个很违背大家违背逻辑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 是一个大家都想住的地方，而且工资还都高的话，那房价一定会高，这是肯定的。但它的房价并不高，所以这可能就说大家要去，我也给不出一个答案哈，因为这个应该涉及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能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去思考一下，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你说它是不是意味着就是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对吧？大家所谓的十个行业高收入，是不是其实也没那么高？或者说，这个城市其实并就是如果说收入没问题，房价没问题，那就说这城市可能并没有吸收那么多的新来的人移民啊，或者说出生啊，如果你很吸引人，大家不断的涌到这个城市的话，那房价肯定会上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要考虑的。这个我之前倒是也看到过一些数据，就是卡尔加里那边房子，出租的租房的比例是不高的，就是大部分房子是房东买了自己住，这可能也是它房价不怎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涌入这个城市，那对吧？租房的需求就会上来，然后租房需求上来，那买房的就整个它是这么一个连锁效应，对。但如果这城市，比如说就总体来说就这么些人，然后大家也都买了自己的房子，没有什么需求去租房或者去炒房的话，那这个房价也上不去嘛，所以。可能归类的话，如果让我归类，那要不然就是经济收入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要不然就是说新增这个人应该怎么叫啊？就是人口的增长啊，新来的人新生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好，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了，并不是短期会体现出来。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房价是一个比较。比较重要的指标，大家用它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状态。所以，说了这么多呢，最后来说，卡尔加里好不好？我觉得挺好。但你说我有没有动心？这个还是得看横向比较。就是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如果你现在让我搬过去，你说，哎，卡尔加里有公司，想找我们过去工作，然后那我。应该是不会拒绝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说如果把它和其他城市放在一起比较，有多伦多、有温哥华、有什么什么，我还会不会选卡尔加里呢？我现在是比较犹豫的，我也不能说100%不选，因为还要更多的去看。对，但以现在的判断来说，我是觉得它和别的比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但如果是有它和没它，那我觉得有它肯定是比没它强，就这么个心态。然后前面提了一下。卡尔加里那个游行的事儿哈，哎，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可以讲一下。我说的都是加拿大，说的这边，所以我应该没有什么，对，应该没有什么，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东西。我们那天是怎么回事呢？那天带孩子出去玩嘛，然后玩完之后，我们就去找了一个冰淇淋店，然后我们就推着小车去买冰淇淋。然后在这个路上走着走呢，就哎，过一个红绿灯，就发现这个路边一个很大的建筑，然后前面就围了很多很多人，一看你就知道是在这个游行嘛，就在这个示也不是游行，他们当时是在，那叫什么，就是示威，就聚集在那儿，抗议，对吧？然后他们后面游行了，但当时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在那抗议，然后就会有人在那演讲，然后很多人身披国旗，加拿大国旗，然后在那块摇旗举牌子。呐喊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路过的时候，我也看了一眼，应该是一个反疫苗、反这个限制措施的，因为然后有的还写的挺过分，他们牌子上就是骂比尔盖茨嘛。我觉得比尔盖茨真是招谁惹谁了，然后就怎么一说疫苗都骂他，就什么要给你身体里装5G，其实我觉得挺好，你给我装个5G 吧，我现在这个信号也没那么好。对，但是没有啊，反正就那意思吧。就比尔盖茨什么要把我们都整死啊，然后最狠的是我看到一个牌子上写都是英文啊，就说上帝啊，你把比尔盖茨带走吧，我就有点过分了哈。但是可能比尔盖茨也并不在乎这一点，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他们有人就会在马路边上摇旗，然后就是举牌子啊什么的，然后路过的车。就会看到他们嘛，有些车很支持他们，就会摁喇叭，就滴滴滴滴摁喇叭，前段时间加拿大不是有这个卡车司机大游行嘛，大罢工，那个也是，就是，占道，然后就占市政府前面围的水泄不通，然后咵咵天天摁喇叭，就摁到最后大家都受不了了，对，反正就是这个一个事儿。那我走过去之后呢，我觉得因为也没怎么见过嘛，觉得挺新鲜的，然后 我走过去之后，我过了他们那个人群之后，我发现就路边停了一个警车，然后警察在里边，我看他们好像也挺轻松的，就在那歇着呢，也没有说在边上围着很紧张什么的。后来我去网上搜了一下，他们好像是每周都会去，就他们这一个团体啊，不是说每周只有他们一个，可能还有别的人去抗议，但是他们每周就他们是已经连续去了4周了，所以我看那意思就是警察可能也觉得，知道你就干这点事儿，你也不会什么。打砸抢，对，我就在这儿，就是象征性的在这儿看看，让你知道我在这儿就行了。后来我们买完冰激凌，就还很快，我们走过去买冰激凌，吃完走回来，哎，没人了，人去楼空了哈。然后，哦对，然后当时走过去的时候，我还看，我说这什么地方？我说哎，示威呢？行，那这肯定市政府。一搜果然 City Hall 对吧？就是市政府，那就是市政府大楼，他们在大楼前面，也没什么，就是示威完了就走了。然后。我们后来回酒店，过一会儿听见下面这个锣鼓喧天的，我一看他们又排一长串，就是绕着市中心在那游行。然后，但这事儿呢，一点，一个是，其实我就想到两点哈，一点就是说，阿尔伯塔确实是，但每个省都有，但是我觉得阿尔伯塔确实这种对于自由的这种坚持会更强一点，相比于加拿大其他地方吧，其他地方也有，就是整个疫情期间都爆发过游行，但是我觉得阿尔伯塔好像是更强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我那天就在想这个事儿，我又觉得说，大家也听得出来，我并不赞同这一点，对吧？就至少你说人比尔盖茨什么，就说这个咒他死，我觉得好像有点夸张。但是我后来想，就虽然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事儿，就说，哎，我觉得，哎呀，咱们说的好像也挺那个的。我想的是不是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后来我想，其实也不是。我就想，如果今天。有新闻出来，比如说他们去游行，然后警察或者什么把他们镇压了，或者说怎么样？当然我说的是在他们正常游行的情况下，就没有打砸抢烧这种情况哈。我在想，其实那个我可能会觉得那是更糟的一个事情，更糟的一个结果。对，所以我又这个事儿呢，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有点意识到说，你会在加拿大，包括美国，你会看到这种游行示威非常常见。当然，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因素啊，咱们现在并不讨论它对错，或者它是不是怎么样。但我想的是，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管。这个不好管体现在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人力上，这边的警察真的没那么多，就是一个城市才100来万人，你如果一旦你聚集起来几千甚至几万人的话，这个警力是绝对不够的，你也没办法跟他正面冲突。对，所以这算是一个客观条件吧，就他也管不了。然后，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没法管，是因为他们知道，警察也知道这些人其实是有些东西都是在瞎扯、瞎说，但是呢，他得让你说，因为我相信他们也知道，就我也相信很多很多在这边，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他们都有同样的观点，就是说你说的话我确实不赞同，但是呢，你得能说话，对，就是如果你我发现啊，无论是警察还是谁。用不正当的方法，然后让你不能说话了，这件事儿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是我今天看到新闻说，哦，他们正常的这个什么什么，然后警察把他们镇压了，我觉得我也一定会去给他们这个讨个公道，是吧？但你那也没，当然也没有夸张到说什么，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也肯定誓死不了。就是你别给我整个那个缺胳膊短腿的。但是你说让我到路上去帮你呐喊助威，你帮你去伸张正义，这个我一定还是会去做的。就是我，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有跟我同样的想法。我也相信，无论是警察还是这边的加拿大这边的政府，他们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哪怕你这个示威真的很傻，他们不会去，他们只会看，就是说你确实是不是违反了一些规定。对，如果你。都是正常的话，他们是不会去非常夸张的去制止你的，因为这个一旦这种东西引发后果，这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后果。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有他们这样的事情存在呢，是一个好事。对，然后以及说我后来在想，虽然他们提的那些内容我并不认可，但是有他们这样的人在发声的话，是不是这边的？制定政策的相关的人员，他们就会考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嘛，是吧？政府都非常的那个什么词儿啊？有时候想不出来一个合适词儿，反正非常不好，对吧？就这政客都是一帮伪君子啊，然后就是天天 天天想着这个坑害老百姓，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人民群众要团结起来，对，我是认可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就得默认他们是坏人，然后我们得不断的敲打你，对吧？就是这样，他们才能收敛收敛，然后真正的去做该做的事儿。如果没有这些人存在，哎，是不是政府要干坏事呢？是不是真的要把大家什么通过疫情的这些措施把你控制起来呢？我说加拿大啊。那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说重演一遍，然后大家都不抗议，看看是不是政府会干坏事。但我觉得至少有他们在这儿发声，当政府去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会去考虑。哎，我说加拿大啊，我说加拿大。所以这么一想呢，我倒觉得他们的行为好像也没有我一最初感觉到那么反感了，因为人家确实也只是表达需求，对吧？他没有说，哎，过来问问，说你打疫苗了吗？打疫苗给你打一顿，揍一顿，你凭什么打疫苗？也没有，对吧？他确实，他只是在跟在市政府那边去做一些示威活动嘛，然后宣传一些东西。那你不看，我也没看，我就走了嘛。人家也没有上来骚扰我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我后来在想，我去想，就是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想完之后呢，我在想，可能。我可能心理上还是支持他们做这件事儿的，但当然我并不支持他们说的东西，但我支持他们，哎，就是通过正常的手段去做这件事儿。对，这个还是算是我那次亲身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的一个想法，因为之前在电视上嘛，就一样的，我看到说，哎，大家游行了、示威了、什么堵路了，我觉得何必呢？你好好活着不好吗？那后来我一想，也对啊，可能我现在能觉得以我这种好好活着，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哎，然后，是不是我们也一定程度上沾了光呢？只是我们可能并不能量化这个内容。当然我是说加拿大啊，我说加拿大就是这边的，什么总统啊、特鲁多啊什么的都是经常被骂，经常挨骂，对，还挺好玩的。说卡尔加里的。卡尔加里的东西，我觉得就说这么多吧。最后补一个信息，就说卡尔加里的这种交通来说，它只有一个小火车，就刚刚也说了那种，你叫地铁还是不叫地铁呢？反正就小火车吧，就有轨电车，那个轨道铁路就是在路面上。然后，卡尔加里应该现在只有两条线吧？主要就是覆盖市中心，然后到边上的一趟，就所以，如果正常工作。通勤的话呢，我觉得只靠这种小火车应该是不太够的，除非你刚刚好，就你能住在它的一站，然后呢，你上班的地方是另一站，那可能还行。对，但如果说你但凡是要更灵活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太能满足日常需求的。对，而且它的间隔好像也相对偏长一点啊，所以像冬天呀，就比较冷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综合下来说呢，开车还是有必要的，无论是不是在当趟上班。当然你去班夫玩，你也肯定还要开车嘛，所以在卡尔加里还是说你车也是个必要选择。哎，为什么这儿说了这些？是因为一会儿说多伦多的时候，这个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多伦多如果在 downtown 的话，考虑到开车的成本和堵车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不开车就变成了一个选项。对，那卡尔加里就说这么多。然后我先休息休息啊，我暂停一下，大家可能听不到我休息，对吧？我就暂停一下，等会儿再来说我对多伦多的一个看法。好了，休息了一下啊，继续说。说多伦多，多伦多，我先来说结论吧。其实我之前在微博上还发了一下，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前提啊，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忘了，我们在多伦多是待了4天，然后2天工作日，2天周末，然后我们整个的，住的宾馆，然后整个活动的范围基本都是在 downtown 这一片儿，所以其实这次我的结论也只是针对我对 downtown 的体验哈，这个后面我也会说，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在我的判断里，多伦多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北京，然后。有一些就是之前我不太喜欢北京的一些问题呢，在多伦多这边是没有，或者说得到了缓解，就缓解到了一个我勉强能接受的程度，比如说堵车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所以 这就是我对多伦多一个最概括的一个结论吧，就它是一个缩小的北京，就是无论是好处还是坏处，其实都挺像的，也可能大城市都挺像的吧。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啊，我会讲。然后怎么说呢？说说好处，说说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吧。首先喜欢的是多伦多的这个整个 downtown 区域非常的现代化。我记得之前我看安省的那个一个政府的文件吧，就他们公开的一个，就是对于之后房地产啊什么一些规划，大家看了看，然后他就说多伦多市中心是完全城市化的，就应该用的是 urbanize 吧那个词儿，就 urban 嘛，然后 urbanize 整个市中心是 urbanize 的，就是它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你在那儿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完全城市化，全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除了高楼大厦就是马路啊，然后再就是一些设施，所以确实是很不一样，而且这次去多伦多呢，是我5年以来第一次回到大城市，因为之前在北京和深圳嘛，然后自从到了加拿大就是在小城市，所以算是久违的回到了大城市。我就记得我们到多伦多那天，因为我们到的是晚上，因为我之前说了，我从这边下午起飞，然后因为有1个小时时差，其实到多伦多的时候就已经天都黑了，然后我从机场打一个车，坐个出租车，一直坐到酒店，然后这整个过程中在那个高速上开，我就一直觉得我是在北京的几环啊，五环吧，啊，一直觉得是在好像我在北京的五环上坐车，真太像了，就周围那个高架桥也很像，然后周围的那些路两边的楼，然后那个灯光，然后天又是黑的，然后就是坐在出租车里啊，就是感觉好像，哎，怎么就真的太像北京了。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当然，第二天天亮了就没有那么像了哈。但是这个城市的氛围还是挺像的，就很车水马龙，然后人特别多，车特别多，城市就觉得很繁荣啊，很忙碌，对，就比较像北京。然后我们的说我喜欢的地方，一个是吃的东西非常不错，我们基本都挑了一些，因为都是去之前就看好的。就是好不容易去一次，就会挑一些比较不错的、比较想吃的、比较代表性的去吃。然后其实不是每一家都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吃到很好吃的一个日式的小店，吃拉面啊、天妇罗什么的。然后还吃了一个那个银记肠粉，那店也特别特别不错。在那店吃的时候就有点当时在深圳、广州吃东西的感觉。当然我知道，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懂这个，就然后特别地道的广东人的话，肯定可能还是会吃到一些不正宗的。但对我来说啊，就我觉得已经很像很像了，就让我想起来在深圳工作的时候，然后还吃了一个魔沟盐还是莫沟盐，就是一个兰州拉面那个店呢，服务特别特别好，然后环境我也很喜欢，吃的东西也做的面也特别好吃，我们吃了一个拉面，一个炒面都特好吃。然后他们还特别贴心，就是因为我儿子也吃嘛，他就给我儿子拿了一个小剪刀，然后小叉子，因为那个面很长，对吧？有时候小孩子他不太方便拿，就可以把面剪断，然后让他可以一条一条拿。我就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吃面的地方，就是碰到给小孩子准备这个的，然后我觉得就很好。所以这三个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其他的其实我们也吃了一些，无论是贵的还是便宜的，评价高的，基本都是评价比较高的，但是呢，就有一些其实没有觉得那么好吧，那这几家呢是让我，尤其是吃那个肠粉、银记肠粉，还有吃那个拉面的时候，就我在吃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哎呦，我还是想来多伦多，那种心情，就是在无论是在我之前去看一些多伦多的讨论的文章啊，或者说我去准备这个旅游的时候，或者说我到了之后在那儿工作那2天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我坐在那儿，我吃到那个肠粉的时候，然后我吃到那个鱼蛋的时候，然后我吃到那拉面、炒面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是在这儿生活，我就可以天天来吃。然后觉得，其实你说那个东西，它倒也，当然它好吃啊，但它并不是说它多么好吃，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让你觉得这个城市吸引了我，就是我就甚至让我觉得，哦，我就为了天天来这银记肠粉吃饭，我可以住在多伦多，我能接受那些东西。当然我吃完我就冷静下来了，对吧？但是在吃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就是那样的，就可能那2天也太累了，太饿了，但是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和卡尔加里不一样的一点，就卡尔加里的饭也不错，但是它远远没有到那种让我吃的过程中就想着我就想住在这儿了，我不想走了那种感觉。 然后这说完吃了，再说我想多伦多还有什么好处啊？因为我们主要就是 downtown 哦，然后多伦多的这个环境很好，风景很好，因为它整个这一边都是靠着水，尤其 downtown 它就是贴着这个湖边嘛，然后我们也去坐船去它湖边的那一条小岛上面去走了一圈，看到好多好多的帆船在那儿，我就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些东西啊，当你没有实际去看到的时候，你是没有体会的。就比如说这个小船，你要咱们说对吧？你说这弄个船有啥意思呀？我开船出去开一圈回来把船，我还得找地儿停它对吧？找个那个小的码头，我还要一直付钱，然后船要经常去维护，然后要怎么就觉得哎好麻烦呀。但是当你在那个小岛上走一圈，你就看着那湖边那个很长的那个码头，然后每一条船挨一条船那种，明显是私人的小船，然后就一直一直延伸到那个大码头边上，然后我走到大码头等我们那个摆渡船的时候，我就看到人家有一个人是开着那种两个杆的两个桅杆的那种帆船，人明显是玩完了嘛，然后要回他的港口，然后往里面走，哎，我就一下觉得说，哎，我好像感受到一点，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他有的时候。我发现，就老外这边，他们很多这种活动哈，户外活动，其实你要说这事情本身，真的挺没意思的。你说什么露营，然后你就要折腾半天，饭也吃不太好，然后你说玩吧，环境是挺好，但是玩啥呢？是吧？钓钓鱼，烧烧烤，好像也就是这样。但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真的去做了，然后你体验了，你就觉得有点说不上来那种感觉，但你就会觉得说还有点吸引人。对，我当时看到那个船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因为那船多贵哈，当然我知道它肯定很贵，但是我就觉得哎，我也很想体验一下，但我肯定不会天天去开。那所以多伦多的那个风景，就是因为它贴着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加分项。无论是你看它的景观，还是你一些活动啊，水上活动什么的。不过这次去多伦多，其实我有一个体会是，就是有一个验证了我一个之前的一直想验证的事儿，就是这个湖景。对于你居住来说，到底有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多伦多的那些高楼啊，能看到湖景和不能看到湖景是两个价格。这个湖景是很贵的一个事情，而且还不是说你，就是不是说你想象那种，你往外一看，那个湖都尽收眼底，不是，它就你只要能蹭着点那湖，就你往外一看，然后你那个视野里有那么一点那个水在那儿，就这个就可以叫湖景房，然后就会更贵很多。所以我这次去呢。我专门挑了我住的那个酒店，就是湖边，就是我那酒店下边就是那个摆渡船的码头，所以你就知道，就我这酒店是完全没有遮挡的，然后纯湖景，这不叫湖景房，就是说没有别的景了，只有湖景的房。然后但我说实话，住了4、5天吧，我个人没有觉得这个，因为我就在每天都在想，就说，哎，我本来预期的是，哇，我能看到湖景，然后我起来在那冲个咖啡，喝咖啡。坐在那儿欣赏一下湖景，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爽？实际并没有，可能也因为那个就是每天要除了上班就是出去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坐在窗边上去看。但是总体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住在多伦多的话，可能这个有没有湖景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尤其我这个人，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也愿意干我干的事情，而不是说坐在那儿就是好像在。电视场景里那种，就是坐在一个湖边上，然后坐在椅子上，那我就感觉挺无聊的。对，我实际体验了一下，也确实挺无聊的。就每天起来看看，哦，有小船走过去了，有鸟飞过去了，就没什么了。所以这个算是我这次验证的一点吧，就是有没有湖景房，到底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太重要。然后说回来，这个在市中心的感觉，前面提到了说，我觉得。我几天下来，我就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就像我说的，我从机场下来坐上车，我就觉得我到了北京了。然后，那我在整个的这几天里，我就一直在想，多伦多的 downtown 和北京有什么区别？因为北京其实我们也几乎都是住在比较繁华的区域嘛。就我最近的一段时间是，就我说我在北京住的最贴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二环边上，啊，就是在。就是我们走路就可以到后海，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我并不是说我住通州住了5年，然后跟大家讲，其实不是，就那还是比较繁华的。然后我们也住过，这个我就是北3、4环那边都住过，所以说其实还算是对北京还算接触的多一些吧。所以我觉得对比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我最后的一个感想是说， 如果你只看，就是如果你只看高大厦，如果你现在站在半空中，你往外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就北京也特别特别多高楼大厦，然后多伦多也特别多高楼大厦。但是呢，如果你现在是站在这高楼大厦的底下，站在根儿那块儿，你去走路，你去买东西，你去生活，我就发现这个很不一样。因为，这个不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呢？我也特别难完全总结出来。我只能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就是多伦多这边的高大厦下面，它就是就是马路，就人行道，然后它没有什么地摊儿，它也没有什么小店，就是它会有店，但它一般都是集成在这个高大厦的一楼，然后它那招牌什么它也不会做特扎眼，就是你整体来说你感觉哈，就是就像一个乐高一样，就这个地面和路是在这儿的，然后把高大厦插在了上面，但是在北京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往上看都是高大厦，但是你往下一看就是好多小胡同啊、小平房啊，然后一些小店啊，然后弯弯绕绕的小路，就是感觉上层和下层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这个景观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像在北京的话，咱们都知道，就国内你小区会有围墙，对吧？包括一些办事的地方也都有围墙，就它都是那种。这种一块一块的，然后好多好多那种栅栏什么的，但是在加纳这边，无论其实这不光是多伦多了，就加纳整个这边都没有，说实话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小区的概念。就我们，你可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社区，但是其实，它和旁边的社区，也就是说你在马路对面，我在这边，我没有说就是一般啊，通常没有说，整个把我这小区围起来，然后可能进出就一个口，甚至说你要去刷卡什么，就几乎没有。当然你那个高楼大厦是有门禁的，这是肯定有，但是在。楼房以外就很少很少会有这种整个把它拦起来的东西，所以在多伦多就会感觉到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是贴着这个高楼大厦在走，然后你往前看往后看就全部都是这样的，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阻碍，好像说我要绕着这个楼走，我要进去，我要从哪儿走过那个穿过正门找那个栅栏去走，对，这些都是没有的。哦，还有一点，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录节目之前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绿化的问题，因为多伦多的这种 downtown 的结构啊，它，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几乎是没有绿化的。我印象中啊，就是它没有绿化带，它好像也没有那种行道树，就是隔一阵种一个。因为你像在北京啊，你走人行道，你就会特别特别不好走。那个啊，当然我先说一下，我并不是不喜欢这个树或者植物啊，我只是说就说。它当然它有它的作用，但是你作为人行人的时候，你能很深刻的体会到，走一截那个树坑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你就要绕着它才能走，对吧？然后那个比如说，骑自行车那道和那个正经马路中间会一般都会有个绿化带，对吧？然后里面会种一些树什么，在多伦多 downtown 都没有，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个整个的固化的地面，然后把道路铺上去，然后把楼房插在空地上，就是这样，就是楼房下来。就是人行道，人行道就是贴着马路，然后马路呢通常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宽，然后 downtown 也没有什么立交桥什么，就是这种都是这种普通的马路，对，所以就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你说它好还是不好，我很难给出一个结论，但是我的感觉是比较，就是有点奇怪，我也特别难说，它有点像一个，就它给你感觉很整洁。但你又觉得缺点东西，但你又觉得好像还行，反正就是很不好形容的一种感觉。但总之就是你会觉得是一个，哎，确实是一个市中心，downtown 能感觉到。然后，但是 downtown 也所有大城市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在那儿待着的时候，我在那每天我都会觉得压力很大。这个并不是说我看到人家开一个很好的车或者什么东这种压力，而是说一种就你觉得这个压力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你只要出了这个酒店的门儿。甚至说不用出门，你下到一楼，然后你开始出去，就整个过程中你都会觉得是那种比较紧张的状态，也不是说很紧张啊，但你能感觉到你的身体并不放松，并不是那种很舒适的感觉。后来我跟我老婆聊，她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说这到底是就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楼太高了吗？还是什么？就你会觉得在多伦多你就特别渺小，因为就像我刚刚说，这高楼都在你边上，然后你只要抬头啊，全部都是高楼，然后低头就是红绿灯、车流、人流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回家之后呢，我们那天坐飞机回来，哎，我就我我因为我是上午的飞机嘛，到了之后是中午，我一出机场，我觉得啊，放松了，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底为什么？我想可能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声音， 因为你在多伦多就能感觉到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嘈杂，在北京也是一样的，我们之前在北京也是一样的。然后大城市都是这样，就是人的声音，然后车的声音，摁喇叭的声音都很多，而且因为它当趟都是高大厦，它那个声音会不断的回荡，所以你就会有一种站在一个峡谷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做这个很明显的体现在什么呢？因为这边那种应急车辆，比如说警车、消防车这些救护车什么的，他们当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会鸣笛嘛，然后会闪灯，然后别的车全部都会让。像我们这种地方，他就几乎就一路闪，一路鸣笛，然后哎，你让让就过去了。但是在多伦多呢，我发现他们都是鸣一下，就是鸣几下，停一会儿，它不是那种持续的那样的那样鸣笛。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尤其是行人，就我刚刚说了，你就是在车边上走，说白了，然后那个如果这个消防车它在鸣着警笛的话，然后被旁边的这个建筑物不断的反弹，这个声音就会特别特别的吵。所以我就想到，哎，他们可能也是觉得这样太吵了，对，但是也就反映出来说，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大，就整个这种环境造成的这种回声吧，所以就感觉你被无数的声音包裹着，然后你到哪儿都不能放松，你只是说我坐在这儿吃个饭，就是哦临时的休息一下，休息完我又被卷入到了这个城市的这个运转里面，就那种感觉，对，就让我们觉得。但我倒不能说我多讨厌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确实能感受到说我放松还是不放松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焦虑吧。当然，我相信这种东西，如果有别的好处去抵消的话，我还是能接受的。就咱就说那个点儿，现在多伦多一公司跟我说，我一年给你500万，你来不来吧？哎，那我肯定来，对吧？哎，你吵吧，没事，我能接受。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说就我打死都不能接受的事情，不是，其实不是。只是说在那儿的时候能感觉到这种压力和焦虑吧，是可能也是我们在小地方生活太长时间了，已经不适应这种状态了。然后还说一个什么，还说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卡尔加里和多，这是我们专门之前计划的时候专门去定的，就是我们在卡尔加里和多伦多都去了一个很高的塔，然后在上面的旋转餐厅吃了饭。这种塔就和那个东方明珠差不多，它就是那种它本身是一个电视的那种信号塔，然后巨高无比，然后你就可以坐电梯一直坐到上面去，有一个观景台，然后它上面会有个旋转餐厅，可以在里面吃饭。我们就是之前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有，然后我们就专门都去这两个地方玩，并且吃了饭。哎，我就是要对比一下他们的这个好不好吃啊，哎。那其实，这都属于地标性建筑嘛，就你只要去这个城市，它一般都是在城市中心，然后你在哪儿都能看到它的形状也比较独特嘛，都是那种尖尖的，跟个针一样，然后中间往上一点有个鼓包，就是可以在里边吃饭那地儿，所以你都在哪儿能看着。其实我去吃这些东西哈，说白了我就没有抱多大的期望，我知道它一定是贵而且难吃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一个就跟你到了北京，你得吃全聚德吧，你得吃顿烤鸭是，你知道说哎，大家都说全聚德坑啊什么，不，但你如果是去旅游的话，你还是想吃一次，是不是？就这个心态，就是我只要吃了，我就以后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说它不好吃啊，它特别的那个贵，性价比低。但是你说我要不吃吧，我去好几次，然后聊起来就是不好吃，我也没吃，就不好吃，我就不去，有点那个，有点好像那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所以我就真的去吃一下，然后我也就哎死心塌地了，死心塌地的不喜欢吃了。那果然也没出我的预料啊，确实不好吃。但是呢，这俩地儿呢，我们对比之后还真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从几个点来说哈，一个是，首先多伦多和卡尔加里这个都是塔，但是它高度其实差特别多。卡尔加里那个塔是150米左右，多伦多那个塔是，吃饭就他吃饭那个位置已经好像是300多米了，340好像是340还是300忘了。然后它如果你算塔尖儿的话，已经400多米，就是多伦多那个塔好像比东方明珠还要再高一点点。但是卡尔加里那个塔就只有100多米，所以它相当于差一倍的高度嘛。然后你高度就不一样。然后这个风景本身呢，卡尔加里周边，因为我刚刚说，虽然它有河流，但是你在那么高的位置，尤其城市里面是看不太清楚的。就总体来说，就是哎，转一圈啊，高楼有这么几个高楼，然后再往外就全部都是房子、树林。然后因为卡尔加里有一些山嘛，你能看到远处有一些雪山，但是就还好吧，还好。然后多伦多呢就很不一样，它。第一个，它很高，你在底下看那种特别特别高的建筑，你上去发现都已经就是低到不能再低的感觉。第二个，多伦多边上那个湖，哎，我就意识到这个水啊真的是太重要了。 你在300多米的高空看的时候，那个水的给你的感觉是很不一样，就会觉得很好看，很加分。哎，我真的我词汇比较匮乏，我没法形容它，但是就会觉得有这水和没这水真的是不一样。等到转到城市这一面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只有水那一边特别好看。然后这说完景观了，然后再说这个，吃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在这两个地方点餐，就跟我刚刚说的，我就是要来把它一次就体验够了。所以我们点呢，基本都是点它的这个算是招牌吧，就我不是冲着那个哪个便宜点哪个，就是我主要点它招牌，就我认为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它应该就是牛排肯定做的是应该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菜，对吧？然后我在两个地方就都吃牛排，也点了一些配菜啊，喝一些酒什么的。总体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不好吃。然后呢，再从性价比来说，我不说具体价钱，但是呢，在多伦多吃那顿饭是卡尔加里的2倍啊。但是这个要怎么说？卡尔加里这顿饭的钱，就纯是这个。再这么就是纯是付给这个高度的，就是不是付给那食物的，所以那食物就特不好吃。也，哎，怎么讲？你也不能说特别不好吃，但就这么说吧，就这东西如果它放到正常餐厅里去卖，我肯定是不会专门为它去吃的。然后我也没觉得多好吃，只不过它现在摆到了100多米的位置，然后我上去吃它一顿，就我吃的其实是这个仪式感，是吧？我吃的不是这东西，我花那钱就我觉得全是花给那个坐在上面转一圈看景色的，我不是花给那吃的，它不值那个钱。然后多伦多的话呢是这样，多伦多呢这个食物我可以说值这个钱的一半吧，就如果我考虑上它的位置什么，我觉得它值这一半，然后另一半呢是花给这位置的，花给这个在这吃饭这件事儿的。但是呢还是那个道理，就这些东西如果放到地面上，你大概把这价格砍一半，我勉强能接受吧，就我觉得就是就会到一种说我如果他在正常在一个饭馆里吃，把价格砍一半，我会觉得说，算符合这个价钱，但是还远远没有到，比如说我为了吃这个，我愿意花这个价钱，大家懂我的概念吧？就我吃一顿烤鸭300块钱，就我觉得说，哎，还行吧，就是人家也做的挺费劲的。但你说下回我还有300块钱，我还吃不吃？我可能就换别的了，就这种心态。那卡尔加里那个就是说，你300块钱我都觉得不值的那种，那就这么个两个区别。然后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卡尔加里那个塔，你能明显感觉到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它是比较旧的，就因为转一圈嘛，你能看到下面地毯呀，然后周边这个窗户边上的那些装饰装潢是比较偏旧的，比较年代感啊，说好听点。然后多伦多那个呢就整体很新，能感觉到是还是这个城市还是更有钱，能装修得起。然后再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吃饭的人。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就游客嘛，我也不会就是随便穿，休闲点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在卡尔加里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大部分去吃的人都是穿正装，就男士的话就会有衬衫，然后西服，然后女士就可能会是什么那种，裙子呀之类的。大部分是吧？所以像我们在卡尔加里吃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就是我其实还好，但是我觉得人家会不会觉得，哎，怎么就大家都特正式，然后。那个你怎么那么不认真啊？那种感觉，但其实也没有啊。其实我知道没有人会在意这一点，但是当你在那个状态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就是我们就在这随便游客来吃一下那种心态，在卡尔加里这种感觉。但是在多伦多，我发现大部分人就我好像没有看到穿正装的，在多伦多吃的时候，反而就它比卡尔加里贵1倍，但反而吃饭的人都特别的休闲，就你能感觉到是那种，比如说我来约个会。或者说，我就是周末了，带孩子出来家庭聚个餐，就这种感觉，就好像没有人把那个在塔上吃饭当成一个特别正式的场合，好像说，哎，比如说咱们今年结婚几周年啊，是一个什么什么隆重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在那上面吃，好像没有。而且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卡尔加里吃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客人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就说白人吧。好像像亚洲人，我反正没看着。然后再有一些，比如说印度人或者黑人，好像也很少很少。但是我在多伦多吃的时候，我就发现白人是少数，大部分是其他族裔。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因为，可能各种原因吧。比如说本身多伦多就人口更多嘛，然后更多元化，然后再有可能就是一些，可能多伦多是不是人家本地人就已经吃的够多了，就人家都去 其他的是更高端的地方，这个其实在多伦多并不算什么高端地方，还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反正就在，但是总之这两个地方吃完比较下来呢，我还觉得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虽然饭是不出预料的，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满意，但是在这上面的体验还挺好玩的。然后，我儿子也他并不喜欢吃那饭，但是他在上面玩，他挺高兴的。嗯，而且他就懂了很多概念，就知道说，哦，我坐电梯。这电梯可以上这么高的地方，然后他拿着一个塔，他就知道说，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小图案给你嘛，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纸给你，然后小孩可以在上面画画，它上面就印着一个那个塔的那个 logo，他就会指着中间那个鼓起来那地儿，他说我们就是在这儿吃的饭，就他脑袋里就有那个印象，我觉得挺，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追求的，对吧？我就并不追求那个饭多好吃，当然我大概也只会去这一次了，如果再去，那可能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别的了，比如说什么我爸妈来特想尝一尝，或者说我儿子以后那个他什么约会什么，就是我就想去一次，行，我就说那反正你吃一次，你知道难吃再别去了是吧？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就这两次呢就都把这吃了，以后我就彻底不惦记了。嗯，当然体验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多伦多那个看水那个，我真的当时上去看到以后觉得远超我的预期，因为我们在下面也去了水里面、水那边去岛那边玩，但是在上面看真的不一样，而且它那个小岛上就有一个机场，小机场，你在那个塔上面看特别清楚，那飞机慢慢开过去，然后加速起飞，然后从水面上出来，觉得很惊艳吧，就确实是很不错。唯一要说有一点点可惜的，就是因为我儿子睡觉比较早。所以呢，这两次吃饭其实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夜景。对，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是我们走的时候，那些高楼的灯才开始亮。所以就是整个吃的过程中就处于一个黄昏，对吧？然后灯还没有开，然后但是又没有那么亮的状态。我估计要是到它最好看的时候，应该还会更好看一点。但是呢，可能也之后看吧。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我没有多大兴趣再去了。但是我说去这塔，但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对多伦多的一个感受吧。我现在还有什么没有说？其他的就还好。然后咱们最后可以作为一个小的总结，就这两个城市我的一个观点。首先从成本上来说，从我们能不能搬得起、能不能生活得起的角度来说呢，卡尔加里肯定是，性价比更高，生活压力更小，因为它房价便宜嘛。然后。周围有班夫啊，人口没有那么多，交通没有那么堵，然后回国有直飞，对吧？然后离温哥华也比较近，所以卡尔加里其实从字面上这个数据上来说呢，是比多伦多性价比更高的。但是呢，你多伦多就是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对吧？就是更多的机会，更多元的文化，然后各种体育活动、各种比赛、各种展览、博物馆，然后各种就是。完全是两个层面，咱们可以这么讲，就你付出的，你的成本更高，生活成本更高，房子更贵。多伦多房价应该就平均房价在加纳，我觉得比温哥华其实甚至还要贵，因为温哥华贵，它是贵在那些豪宅，但是它的平价的选择并不多。但多伦多呢，它因为它市中心有太多的高楼了，里面全部都是可以住人，所以它的那个虽然你那房子也不便宜，但是或者咱就这么说，比如说我70万，我在多伦多可以住在 downtown 了。但在温哥华呢，可能应该也有房子，但是他选择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只要是往外面走一走，你看一些 townhouse 啊什么的，可能就100万，然后 house 就会更贵。对，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到富豪级别的人来说，正常的工薪阶层来说，其实多伦多虽然房价贵，但他选择也多。但是温哥华呢，好像就是你排除一些别的因素之后，好像最后就变成。要不你就买特别贵，然后你选择很多；要不便宜的呢，就选择很少。对，就这种感觉。但是它大城市就是有它的独特的东西，对吧？饭好吃，机会多，贴着水啊，贴着那个湖。然后，南边就是，哎，多伦多南边应该是纽约还是华盛顿啊？反正就是也是东海岸嘛，也是比较大的城市。卡尔加里南边就相对的，对吧？就是肯定没有沿海那么发达。然后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还好，反正总体来说呢，这次的结论来说，我还是更，多伦多还是更吸引我。 无论是吃的东西还是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我前面说的，它的缺点也有，但是它我很不能接受那些东西，它要不然就是没有，要不然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我咬咬牙还能坚持的程度。如果考虑到孩子，考虑到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会考虑。但是这一次呢，确实也是时间太短了。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多伦多哈，因为卡尔加里我们去过2次了，就大概对它的概念啊了解就差不多就到这儿了。但是多伦多呢，我觉得之后还是要再去一下，尤其是要去 downtown 以外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一些朋友说这个北边啊，或者说西边这些 city，一方面看一下在如果因为多伦多它的问题在于这样，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要不然就是住在 downtown，然后坐公共交通，然后整个的生活就是说这个很便利，但是呢密度很高，然后也只能住高楼嘛，要不然就是你住在周边的一些 city，那么它可能就更接近我们想象的这种欧美的这种就是你住一个大房子，然后有自己的后院，有车库，然后开车出去干嘛干嘛，周围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你住在这儿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工作在市中心，对吧？或者说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你每天上下班通勤又是问题。其实和北京是一样的，你要不就是住的离公司近，然后但是你就要牺牲这个房子，牺牲一些这种就是空间啊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你住的远，然后但你牺牲的是通勤，哎，所以就是很难去选择吧。所以我可能之后还是会去周边的 city 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其实面临的一个。我犹豫的一个东西是说，这次去多伦多吸引我的东西其实都是在 downtown，当然因为我们只去了 downtown，所以比如说，那我住到 city 周边的 city 里，它的吃的东西还有那么吸引我吗？对吧？它的那种氛围还有那么吸引我吗？那种多元化，那种能感受到城市的生机和活力，是不是还和 downtown 一样，或者说差不多？那如果说到了周边，就变成，比如说变成和卡尔加里那个感觉差不多了。对我来说，可能倒不一定是个好事，因为我其实喜欢的就是它 downtown 那种感觉啊，但我不喜欢它的那些带来的那些副作用。哎，对，人有时候就是这种很矛盾，对吧？你就想要好的，然后不接受坏的，这个有时候是没是是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次的收获还是挺大的。然后我之后还是会多去几次，周边的城市也都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当以后有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把工作这个变量最后确定下来之后。那么，把之前的这些经验和结论套进去，我大概会有一个结论，就说，行还是不行，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对，这是我考察的一个目的吧，就是把不了解的东西都搞清楚，然后只剩这个工作的变量，最后再放它。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之后还是要再去温哥华转一转。对，多伦多、温哥华嘛，两个大选择。温哥华的工作机会，IT 来说应该比多伦多是要少的。但是也还是有，只是说可能没有多伦多那么的多。然后温哥华大家都知道，气候是加拿大最好的，华人区也是加拿大最最，就是 Richmond 那个地方，就是基本上和你在国内没有太大区别，生活上来说，当然温哥华我相信它有一些问题会比多伦多更突出吧，比如说homeless 的问题，因为温哥华这个气候好嘛，很多人都在那边，就是 homeless，你也要在一个暖和点的地方，对吧？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各种问题吧，所以这个只能等我之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去温哥华再体验一下。至于其他的城市，比如说蒙特利尔，因为它在魁北克法语区嘛，我相对来说是不，我起码目前我没有特别大的兴趣。然后像渥太华呢，它又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就是它又没有直飞，它的一些吃的东西什么的，可能也没有大城市那么多。然后它，但我知道那边的房价还好，对，所以，哎，反正还是要具体看，还是要具体看。然后那边工作也大部分都是政府相关的工作嘛，因为那个首都在那边，那是首都，所以它很多都是政府的工作。还是对比吧，我觉得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呢，就是。咱这么讲吧，这么讲，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是城市化的那种生活，那多伦多就是肯定是最合适的。那再往下一点，就是说城市和田园生活结合的话呢，我估计温哥华是最好的。再往下，就如果就是纯田园生活的话呢，那应该比如说渥太华这种会是，就它相当于一个放大版的田园生活，对。然后像我们这呢，就属于就是。最原始的田园生活就彻底啥也没有，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排序吧，哪个都哪个的好处，那 也有很多的东西要考虑，教育啊，工作啊，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玩的。哦，最后再补一点哈，我刚刚想到的，我这是我现在一个假设，一个猜测，但我之后会再去判断。就是我觉得多伦多的这个 downtown 呢，大家都知道，像欧美这种城市，它 downtown 都是最乱的，对吧？它这个包括很多的救济站呀，很多东西都在那儿，所以很多 homeless 都会在那边。然后，但是多伦多 downtown 我认为应该是在大城市里比较好的，就是因为它还是考虑了很多人会在这边生活，它建很多很多的高楼，然后它要有人在里面住，所以它的治安还是会更重视一点。因为你像我们这种小城市啊，或者甚至说包括温哥华，我都觉得就是他的态度，他的思路是说，你有钱人你就去外面住，我 downtown 就这样，对吧？你也别在这住，就是你那么有钱，你就住到外面去开车上班就好了。但是多伦多，因为他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他开车实在是太累了。然后 downtown 又也一样有很多很多的很贵的好那个房子，比如说那种公寓顶楼都特别贵，对吧？那种 penthouse，所以他反而是说他对 downtown 的这种治安啊，这种环境要求会标准会更高一点，那就更适合居住一点。嗯，温哥华的话，我印象中温哥华的有钱人应该都是住在 downtown 的外边吧，或者说 downtown 的一部分区域，对，所以。嗯，可能会，可能住在就是对我们来说，生活在当中就不是一个很可行的选择，对。但在多伦多的话，它是一个选择。嗯，当然这个还要再继续看啊，下次可能去温哥华的时候再体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和我猜测的一样。好了，哎呀，这期又是一个，哪怕分成两期，这期又是一个超时的一期啊，因为说到城市就太多的话题了，太多的东西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体验。这个自己的体验肯定是最真实的，对吧？就听别人说多少都没有自己去看看更有效。对，嗯，那就这样，然后下期再见，拜拜。